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在主你的殿中聚会的日子，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不管外面是有何等的风浪，我们都知道在主你的里面有平安，并且你带领我们进入这青草地溪水旁，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因为你就是配得一切赞美的大君王，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愿主你完全掌管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所在乎的一切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主分别为圣。愿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得平安得饱足，愿耶华像被激动的战士在前方为我们开道路，使仇敌都暴愧蒙羞退后受辱。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完全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进入敬拜的环节哈。万军之耶华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放一个陈牧介绍的歌哈。感谢主，
在身边。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想说，你们是如此的蒙福，因为每天早晨都有神的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不是突然的。当我们去撒下这一种，我们将会收获的更多。我记得玛利亚和陈牧当时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被迫无奈的，就只能早晨来去敬拜赞美神。因为我们实在发现，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放在这件事上，那么其他的事情就会更加的浪费时间和浪费的精力，以及心情总是会有波荡起伏。但是当我们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个时间就是摒弃一切的这个杂念，摒弃一切的忧虑，而是把早晨的时间，这样的初熟的果子，单单的献给万军之耶和华，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他会给我们极大的智慧、怜悯、信心来去兼顾我们，将他的爱向我们去显明，将他的计划向我们去显明。所以，哪怕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能够一下子就感受到说，哎，主，你已经在我每次来的时候，你都会赐给我这些恩惠。但是，当我们不断的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敏锐的感受到，并且能够去在生活当中对比出来说，如果早晨我先做了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整个一天的对比的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的。那么慢慢的，我就知道，主啊，你真的是最好的神。就像玛利亚所说的，没有任何事情三首赞美诗搞不定的，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去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主就会挑起我们的担子，主就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主就会兼顾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有那么多的不管是诗人也好，还是其他的神所拣选的孩子们也好，都会说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你就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来坚固我们的，你是我的磐石。所以，我看我们每天早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是如此如此的蒙福，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感谢赞美主，也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先领个圣餐哈，准备好圣餐了吗？我们拿起圣餐。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因为你十字架的王宫，你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彰显了，越来越明显了。主啊，你所付出的一切和你的话语、你的爱，比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都更加的真实。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与我们同行，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去看到，曾经你怎样带领你的百姓出埃及地，白天云柱，夜晚火柱的去带领着他们。如今万军之耶和华，你仍然行这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你仍然在带领着我们，就是你所爱的百姓，白天云柱，夜晚火柱的，并且常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带领着我们，你保护我们，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没有谁能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样。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唯有你才是爱。主啊，谢谢你将你的爱、你的救恩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再依靠自己，而单单依靠着福音，单单依靠着主耶稣，你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领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和全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阿门。我们举起这杯，这杯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的血。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脱离一切黑暗权势，进入神光明的国度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一切黑暗权势。主耶稣的生命、智慧、全新的生命，以及来自于 主的性情都大大的充满着我们，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教会事工，让我们每天在耶稣基督里大有盼望。主啊，谢谢你，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生命，领受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的白白的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领受来自于这全新生命所带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和馨香和品格。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宣告，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不得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用舌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主啊，你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我们欢喜快乐，我们欢呼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来领受，
带我飞得更高。
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所以让我们来高声歌唱，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展翅翱翔，飞到那更高之处。
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从这里到地极之处，我要寻求跟随你。翅膀飞翔，一手扶持顺风前行。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指引我们的脚步，不管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主啊，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是有平安的，而且你会带领我们的脚步一直走在这平安当中，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明天，我们也不为我们的性命而和供应而忧虑。主啊，因为我们的性命，我们家人的性命，我们的供应，我们这个教会里的每个供应，和我们的这个教会里的玛利亚陈牧和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小组长和每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性命、供应、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全都在乎耶和华。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看顾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在主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和性情，装备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手能够征战，让我们的膀臂能够开同工，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被动挨打的，乃是能够释放神儿子的生命和权柄，能够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凡我们所到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主啊，我们不再是被动挨打的，我们不再是担惊受怕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赞美你。经上记着说，那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信心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乃是仰望那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主耶稣，我们的信心都来自于你，我们连接于你，我们就有信心。主啊，谢谢你在前方为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主啊，你在凡事上，无论高山和低谷的时候，主啊，你都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去度过。就像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主啊，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喜乐，谢谢你用喜乐油膏我们，胜过膏我们的同伴。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用喜乐油大大的膏抹我们，因为靠主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万军之耶和华，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也继续为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和智慧献上感恩的祷告。主啊，你不止赐给我们救恩，以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啊，你还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你同行，如何把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公和神国的能力释放到物质世界上来，让我们看到信你绝对不是突然的，而是大有能力的，而是真实的，比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更加的真实。主啊，你的祝福每一个应许都不会落空，你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可支取的。主啊，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的能够去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并且坦然的去支取，将荣耀能力归给神。主啊，我们最后也为着我们能够走进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命定献上感恩的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勇气，就像你感动玛利亚所讲的乘风破浪的勇气，我们遇到事情不再是惧怕的逃跑，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而是能够像大卫迎向格利亚一样，是能够迎上去即使看似是困难，但是迎上去，因为我们信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就像扫罗看到那个明知道有风浪，但是他仍然能够去迎上去，主要迎上那个风浪，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已经赐给我们风浪使风浪止息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主你的里面更加被提升，更加站立的稳。主要谢谢你让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的种子，主啊，都能够有百倍的收成，不再被今生的思虑所烦扰。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最后也要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乎的一切都交托在父你的圣手上。主啊，谢谢你看顾保守他们，让我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让仇敌都暴愧蒙羞，退后受辱。主耶稣，我宣告主你的旨意必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万军之耶华，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华必对我们的仇敌说毁灭吧。奉耶稣的名，我们对我们的仇敌，对耶华的仇敌说毁灭吧。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控告独出恩典事工，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控告或伤害独出恩典事工里的弟兄姊妹们和我们的家人。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万军之耶和华必为我们去差派一切天使天军去为我们去征战去使仇敌都暴愧蒙羞退后受辱，必有耶和华的使者去赶逐这些黑暗权势，使他们不能同心合意的做事情这些黑暗权势和我们的敌人耶和华的敌人必被追赶，耶和华的右手高举必为我们去摔碎一切的仇敌，耶和华的使者必赶逐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敌人，使他们如风中的糠被吹散，如蜡被火融化，如怀揣大石一样沉没在红海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他们呼喊也无人能救他们，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就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我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那仇敌在暗处设下网罗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破除这些网罗，断开这些不符合神心意的灵结、魂结和体结和连结，私下做交易的这些交易若不利于神的子民的，必要被显露出来，并且被破除，使他们暴愧蒙羞，并且使他们的计谋全然的败落。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而主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必如光发出公平，明如正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命令那些所有控告我们的不管是官司还是案子和一切不利于我们的，通通都要被挪走，不被利用。因为经上记着说，那控告我们不利于我们的字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被利用。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些不利于我们的字句、控告我们的字句必不被利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耶和华，我们赞美你，我们倚靠你，我们宣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旌旗，就是我们得胜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投靠信任你。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所经历的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行，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发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此事无人能够翻转，万军之耶和华怎样说，事情就如何成就。神的旨意必在地如在天上，使一切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必将他的平安和力量赐给他的百姓，就是赐给他所爱的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开麦，我们一起放音祷告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放音祷告哈。
你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行走在你的供应中，在每个夜晚你将我拥入怀中，不打盹你一直保护我，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歇在你同在中。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 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歇在你同在中。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耐。我的生，我一生一世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因为你是如此爱我，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无人能代替。张开双臂来拥抱我，主，你是我盾牌，有谁能将我打败？在你的光中我举目仰望，就地四散，所以我要向圣经拜，世上最美的言语无法形容你的爱。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需要恐惧。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所有的难过、恐惧和这种惧怕，通通的都要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人，离开这个读春典施工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啊，主啊，谢谢你，我们邀请神的国现在就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并且保护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宣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去释放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医治，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和凡听到这声音的神的儿女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有的黑暗权势和虚弱无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和在我们身体当中都是无权无势无份无纪念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谢谢你啊，将你的这样的智慧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来自于主你的平安、智慧和勇敢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是得胜有余的，都是非常喜乐平安的，有来自于主的智慧和能力和勇气能够面对一切。因为主耶稣，我们知道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凡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跟我一起说阿们，
阿们，
阿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阿
门，
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好，那我们今天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玛利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主给我的一个内容，叫不再被偷窃。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希望得到财务上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个数学，就是一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对不对？那财务上的祝福肯定就是进水管大于出水管，是不是？然后才能有积累嘛。所以呢，我们不只要去求主能够极大的去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进水管，开天上的府库，上尖下流的把他的恩膏和祝福和财务的兴盛赐给我们，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不再去经历偷窃，明白吗？如果一个人他的出水管是大于进水管的，那不管他进多少水，那他也留不下，对不对？所以今天玛利亚要去分享的，就是被主感动的，就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服侍哈，就主感动我，让我去看到，就是那些在财务上有非常大的这样的曾经遇到非常大的这种这种压迫或者说一些缺乏的，他们经历的事情我总结了一下，就是
就是大概这今天的这五样哈，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五样，不再去上当受骗，那么我们就能够保证这个出水管能够尽量的是被缩小的，然后只有日常的一些支出，而不是经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偷窃哈。那我再去整理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都是圣经上的话，但是主就给我感动的说，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道是大有能力的，是会帮助很多弟兄姊妹们去翻转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再去受到蒙蔽和偷窃的。所以主看今天的这个讲道的内容是大有能力的哈。谢谢主，耶稣借着玛利亚的话来亲自去分享，去释放来自于主的启示和恩膏，主啊，让每一个凡听到这个内容的每个弟兄姊妹在财务上不再经历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偷窃。主耶稣，我们大大的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不是在追求财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了富足。经上记着说，是主耶稣你担当了我们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那恩惠和慈爱就必然随着我们。主，你的智慧也充满着我们。所以主啊，你就是一切恩慈和美善的源头。我们不是在追求任何的财物，而是要走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智慧和恩惠当中。主耶稣，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去看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们去看，其实很多人他经历那个试探或经历那个偷窃，是因着这个私欲哈，这个私欲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欲望是被牵引的。但是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这些我们就知道，这些私欲开始就不再是属于我们了。我们知道可以是能抵挡的，是仇敌企图来引诱我们。但是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抵挡这些欲望哈。那我们再去看箴言书十章十三节，说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罚。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哈，我们嘴里也会发出那个智慧，但是愚昧人和无知人他就会一定会受刑罚，就是会受到亏损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做愚昧人，我们要做智慧人哈。那我们也都知道圣经上所讲的那个智慧是谁呀？是主耶稣，对吗？主耶稣他就是智慧。所以我们更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去领受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圣经上去看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和他的话语，按照真理而行，我们就越来越有智慧。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还跟我说，说提到另一个姊妹哈，她说她感觉她在去年十二月份进入到这个小组当中，就发现她越来越有智慧了，她越来越有智慧了。我也记得我第一次服侍那个妹的时候，我在听她说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姊妹和她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很多时候是因着她缺乏智慧啊。不是说神不愿意祝福他，而是说很多真理和一些知识他还不明白啊。那么当他真的是沉下心来再去跟随着主，我就看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真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来自于主的智慧，能够很游刃有余的处理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就他所在乎的事情主都带着他能够很妥善的去解决哈。那我们在这个咱们在事工当中有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了这样的极大的祝福和翻转哈。那他可能也不是说有多么故意的寻求智慧，而是他就是在小组里面也是就是非常好的再去一起去分享呀，然后正常的去听主日讲道啊，去看圣经啊，他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与主同行当中他就有智慧了。但是当然，如果我们更愿意去寻求智慧的话，那我们能够在圣经里面有更多的来自于主的智慧，对吗？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先说的第一个哈，在服事当中去看到有一些，有很多吧，不能说有一些吧，有很多被偷窃是因为第一点就是与恶人相交，与恶人相交。但是呢，当然呢，我说这个恶人，或者说我说的这个亵慢人啊，或者是恶人，或者是罪人哈，就是跟他们相交，他们最开始这些弟兄姊妹他也不知道他是恶人，他也不知道他是亵慢人。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 有的时候心里急躁的时候，我说的很直接哈，可能会有点想去贪小便宜，或者是说没有办法了，感觉等耶和华的作为不好等了啊，或者说已经等了挺长时间了，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就看到有人来帮助他呀，或者说看到有人给他枝子啊，他就赶紧去抓上去了，他也不管这是什么枝子，那就受到了极大的亏损。我们去看这个，看一下这个诗篇一章一到三节哈。那诗篇第一篇，我觉得肯定是主把它放在第一个，肯定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一个人他想领受祝福，那么他就要先杜绝、抵挡那些亏损，对不对？经上记着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里面就是明确讲到了什么，就是罪人的道路他走过，主都不想让你站在那儿。这个亵慢人坐公交车，那他肯定会坐这个位置吧，他坐了这个位置，主都不希望你坐，你知道吗？他就是说这个恶人的计谋，有这个恶人的计谋，不要别人给你出个什么主意，哪怕你知道他是不好的，但是你觉得哎呀他好像很有威严呀，然后我不敢拒绝他呀，然后呢就从了他的计谋了。经上记着说，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在强调他讨厌恶人、罪人、亵慢人到一定的程度，不只是他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就像如果有坏人想要去欺压你的孩子或欺骗你的孩子，你会不会讨厌他？你会很讨厌他，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让我们离开恶人、罪人、亵慢人，就是要离他们能有多远就有多远，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们，而是我们要有属灵分辨力，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智慧的，不要去跟从他们啊。那么反之，就是我们不跟他们为伍，同时我们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耶和华的话哈，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当一棵树，我们是一棵树哈，栽在我们是一棵树，是打一个比喻哈，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这个树，你不会担心什么时候不结果子，或者是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因为经常就是说按时候结果子，你当你连接那个溪水了，你自然就会结果子，对吗？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连接溪水，什么时候结果子是按时候，到了时候你就能够看到那个果子了，并且叶子也不枯干，让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举个两个实在的一个例子哈。我不说哪个弟兄姊妹哈，但是我说两个实在的事情，也是我很爱的两个姊妹哈。其中有一个姊妹呢，在她生命当中需要钱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啊，给了她45000块钱临时救急，只是借给她。这个姊妹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这个男的真是就非常非常的好，很仗义，然后呢这个品格好，反正就是什么都好，然后呢就想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了。那么跟了这个男的在一起了之后，我在印象当中看到他就是一个老鼠那样的人，就是他一直在偷窃钱财，然后呢一直在就类似像这种吃软饭的那种哈。这个姊妹后来真的是经历了极大的亏损，大概有就帮这个男的去还钱呀，然后去养着这个男的，就大概花了几十万。就是我就看着他因着那45000还是借给他的，还不是真的给他，就是因着这样的小恩小惠啊，就觉得哎这个男的就是对他很好。刚开始这个男的装着很有钱的样子，但事实上等真的在一起了之后，才发现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得依靠这个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导致这个姊妹被困很多年，就是很多年，就是财务上经历了那么大的一个偷窃哈。那么还有一个姊妹，她真的是非常辛劳的去在做做事情，然后也非常勤勤恳恳的。她每天就是带着人去做一些锻炼， 一个月是给一个人刚收1000块钱，一天其实等于没有多少钱，他就很辛辛苦苦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就是有人去介绍的一个对象，那么当时他要交这个对象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等了一段时间了，他没有看到主的这个座位，然后呢他就有点着急了，就说哎，他想要去着急要去，就是如果结婚了他会不会好。我记得玛利亚曾经讲过哈，就是说就是结婚绝对不是一个避难所，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避难所。陈牧曾经在那个关系大学里面讲过，就是如果一个人单身都没有单身好，那么他结婚就不会更好。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的时候都没有靠着主去处理好这些事情的话啊，那么结婚了反而两个人的事情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结过婚的这个人都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吧？所以呢，这个结婚绝对不是一个避难所，绝对不是说啊我结婚了就好了。那么当时他来找我验证的时候，我就领受到的的确这个男的不是主所预备的。但是呢，他当时就想，那我要不我试试吧啊。结果他一试试，对方骗了他3-4万块钱。我都为这个姊妹心疼，为什么为这个姊妹心疼？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每天带人去锻炼，刚收1000块钱一个人，3-4万够他干好长时间的，对不对？那他省吃俭用这些钱，结果遇到了一个渣男，一下子就全都被骗走了。然后我就看到，我会发现，就是当结交一个不好的人，结交一个恶人或者罪人或者亵慢人，对我们的生命影响是很大的，对生命的影响是很大的。你看，包括玛利亚和陈牧遇到的这些曾经的这样的患难和纠纷，也是因着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一个董事会和就是只顾自己利益的和想要去谋害人的一群人。如果他们能够去承担他们愿意曾经承诺要给的，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不能给你这些，并且我担心你们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去影响我的业务，所以我现在就找一些官司来去拦阻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一些，曾经有没有看过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就是有很多人他们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些方式方法，然后呢去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因为遇到了这些人，所以才被拉扯。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不遇到这些人，或者说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离得远一点，不要觉得说这些人只是伤害那些人呀，他也不伤害我呀，对不对？这个人的人品他不好的话，他对谁都不会好。他对他的家人不好的话，他对你怎么可能好，对吗？他对周围的这个下属不好的话，他怎么能够对你好，对不对？那他对其他的人不好的话，他也不一定就能够去对你好。所以一定要有来自于主的智慧去结交朋友。那些罪人恶人亵慢人，能不结交就不结交哈。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我们切记不要去贪小便宜，因为就对方比如说帮了一下忙，或者说借了几万块钱这些事情，或者说好像曾经展示他多有钱。你要知道，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我们不要去依靠人，不要去惧怕人哈。所以这要讲的第一个就很简单道理，就是我们与人结识的时候要有智慧，要去有属灵的分辨力，你要去看他的品格。我跟你们说一个小道消息哈，玛利亚曾经谈了一个，曾经在遇到陈牧之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就是我还很喜欢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也很喜欢我。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当时分手吗？他永远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分手，是因为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去逛超市，他想要去买那个菜刀，就是那个超市里面的菜刀，他把贵的菜刀和便宜的菜刀拿盒子去换了一下，你明白吗？就是他把贵的菜刀放进了便宜的盒子里，把便宜的菜刀放在贵的盒子里面，然后呢去沾沾自喜的去买单，然后呢跟我说他很聪明。还有一次就是 他一个朋友来去找他帮忙，他在中间私自去赚这个朋友的钱。等我看到了这两件事情，我就义无反顾的跟他分手了。为什么？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这样的人的品格和品行我们是不能沾的。你希望你未来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呢？你希望这样的人去做你未来孩子的爸爸吗？你肯定不希望，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结交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参孙不要去交大力拉，你看到大力拉离得远远的，就不会去遭受那些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感谢赞美主，这是讲的第一个哈，很简单是不是？那我们去看提摩太后书3:5-7，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就是有一些人哈，我就说过好多次，你不要觉得他，你听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呢，你就觉得他就是做啥都是对的。主耶稣也有说过，就是麦子和稗子啊，即使是在一起的，但是神的国在地上去扩张的时候，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所以也就等于在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于神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去圈钱或者骗钱的。那么你要去有来自于主的智慧，不要是因着他是基督徒你就什么都信任，你去求问主，对吗？你看你心里是不是平安的，你去看他所结的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所以经上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圣经上你看什么都有，就告诉你的明明白白的，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因着这等人去跟这些恶人去结交了，或者说这些不是来自于神的这些人去结交了，所以呢就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那你看这些妇女也被他们拖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要成为无知的妇女哈。感谢赞美主。那提摩太后书3:10-17，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们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所以没有关系，受逼迫也没有关系，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你的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面要讲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去学到这些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让我们在主里面是如此的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是在被迷惑的，也不是迷惑人的，对吗？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感觉现在受逼迫，感觉一些事情还没有翻转，别着急，你在主的里面，主会做事情的，主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品格，以至于在他的产业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持守这个产业，并且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感谢赞美主哈。箴言29:3，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是浪费钱财。不管是这个是妓女啊，还是那些所谓的狐朋狗友哈，就与他们结交的是浪费钱财。就不只是基督徒，我去看那个有一些明星，就演《甄嬛传》的那个女的，就孙俪哈，她也说她去结交人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的，她不会把时间都浪费在就是跟人应酬上，而是去做能够真的去充实他的，对吗？所以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如此，那何况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是比世界上的人更加有智慧的。那么经上就是说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你的父亲是谁啊？我们父亲除了地上的父亲还是有天父爸爸，对不对？所以当我们 爱慕智慧，爱慕主耶稣，去寻求来自于耶稣基督里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爸爸是非常喜乐的。所以圣经上也记着说，说我看着我的孩子们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讨神的喜悦的话，我们去的确是可以去更多的去翻开圣经里面神的智慧，神是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对吗？然后神在箴言书里面，在诗篇里面怎样去教导我们的，甚至我们也可以从小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智慧，而不是世界上的一些智慧给他们就是拉到一边了之后，我们再去想要去劝说，对不对？我们从小就给他栽种正确的道，以至于他们到老也可以不偏移哈。感谢赞美主，那鼓励每个弟兄姊妹家里有孩子的啊，特别是孩子还没有那么大的啊，就可以先带他一起去读读箴言和诗篇，读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在增长智慧，你的孩子也是在增长智慧哈。感谢赞美主。还有第二个，就是非常多人就是因着如此财务受到亏损的，就是第二个，不要为人做担保，借钱前务必先求问主，如果你打算要是给他的，就是我反正我就给他的，那你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呢，总结就是不要为人去做担保，当你要去借大钱之前，你一定要先求问主。我们去看箴言书11:14-15，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这个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去求问那些就是主所带领放在你旁边能够帮助你的属灵的孩子们或者属灵的长辈这个长辈不是指年龄，而是属灵生命哈。所以你的小组长是你的谋士，同工是你的谋士，陈牧和玛利亚也能够成为你的谋士，对不对？主耶稣圣灵也是你的谋士。所以你不要去靠着自己去做事情，而是在重大选择上可以去求问主，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去求问小组长的一些建议。你求问之前，你想的不是说小组长怎么说我就怎么样去做或者说玛利亚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而是你先求问主，这个事情我应该找谁商量然后或者说这个事情我应该找求问是谁，那让主告诉你合适的这个人选，并且呢你在找他之前你要先献上祷告。也就是说在找人之前一定要先找神，你如果找神已经很有确据的话，就可以不用找人。但是如果你找完神了之后你还想再验证一下，你也可以去找人，听懂哈？就是有一些姊妹她要验证一个什么，她恨不得把周围的人全都说一遍，就是她可能找五个人，找三个人，找十个人来帮她去验证，那你得到的那个答案也未必完全都是一致和精准的，你明白吗？就是你要靠着主的智慧，而不是说越多的人选这个答案就是越正确的，而是你要靠着主的智慧而行，靠着你看到了这个答案了之后你心里的那个灵里的那个感动而行。因为我们在新约当中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去引导我们哈，所以我们不是愚昧人。要不否则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去问一堆人，所有的同工和小组长他认识他都问了，那大家都这么做的话，那同工和小组长就不用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对不对？我觉得也不是神所愿意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哈。谋事多人便安居，再有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这里面有清晰的讲到，就是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这个恨恶击掌和做保其实一样的，击掌就代表着哎，我们一起去合作了，对不对？玛利亚曾经讲过，不是一定哈，除非是主引导你，但大多数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一起合作，一定要留心查验，就不要随便合作哈。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很重要。我相信有些小组长肯定是有共鸣的，你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起码已经服侍好几个，就曾经为外人做保，然后或者说借大额的钱甚至说他自己没那么多钱，然后呢去帮他们去借信用卡呀，去借网贷呀，然后去帮助人的。就是这些，就是经上记着说我们不要去向人去借贷。如果现在你觉得没有能力去帮那么多的时候，你不要去借钱去帮助别人，听懂哈？感谢赞美主。我 们去看箴言书十七章十八节，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嗯，那无知的人刚才讲到了是什么呀，说就不免会受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给人作保哈。第三个就是不要着急发财，而是寻求基督耶稣的智慧和品格。我们看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贫穷穷乏必临到他身。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面有两处都在讲到说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而诚实人必多得福。所以我们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谨慎做投资啊，要谨慎做投资，然后呢要谨慎的啊去处理主所赐给啊我们的这些产业哈。感谢赞美主，不要觉得就是说，哎，因为我想快速发财而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而是在主里面平静安稳。这个结合下面我一会儿再去重点再讲哈。我们再去看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而行的必蒙拯救。这里面还是在教导我们要倚靠耶和华，要行事有智慧。好，我们再去看得智慧的，就是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着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啊，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你看主耶和华都是以智慧去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一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惧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看在这边也讲的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当你需要去借钱去帮助别人的话，那就不叫你有行善的这个力量哈，你就可以去跟主去祷告，看主对你的真正的一个带领是什么。那这里面有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智慧。主耶稣他说，我是智慧、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要寻求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智慧，不再像曾经的那样愚昧的时候，或者是救人的时候曾经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现在还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因着在处理的方式方法和以前如果没有变化的，那得到的结果也不会有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寻求来自于主的那个智慧，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在国外曾经有一个就像一个纪录片一样，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都已经就是不管是创业成功啊，还是成为这种商议的这样的个富翁啊，那把他所有的一切全都就是临时哈，就是不让他去应用这些资源，然后把他放到美国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地方，然后让他重新开始，就最开始给他$100，然后让他去创业。然后你就能够去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在处理这些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运用钱的，是怎么样去结交人的。就是你会发现真正夺不走的，仇敌无法夺走的，是你跟主的关系，是主所赐给你的品格，是主在放在你里面的智慧。 当你有智慧，你就会有钱财。因为当你有智慧，你在处理一切人事物的时候，你就会靠着智慧去前行，那么你就会有好的机会。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愚昧的，给他再多的钱，他也能够凭本事能够去把这个钱给散尽。所以智慧是比其他的一切外在的金银更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我在服侍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你怎么做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么就是被保护的太好了，就是没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没有去看圣经，或者说没有人去教导他怎么样有智慧。但是我们现在有好父亲了，不管我们肉身的父亲，他不管他是有见识的还是没见识的，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有更好的父亲了。我们更好的父亲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会塑造你我，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是有智慧去胜过一切的境况的。如果你留意好好的想一想，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你信主之后你做的一些决策跟你信主之前不一样了，你对待你丈夫或对待你妻子的一些方式方法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对待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了，你遇到问题你处理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了，你会开始更加的有来自于主的智慧的。前一段时间我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想要去给我的孩子去找一个画画的一个老师哈。那么主在这个时候就跟我说，原话大概意思他说知识是有限的，但是创意是无限的。就这句话真的是主的教导，就不是我想的。那你想想，小孩他要去画画，你给他去找个画画老师不很重要的吗？但是主就让我看到说，如果找个画画老师，那个画画老师怎么样去画房子他就怎么画房子，那个画画老师是怎么样去画鸟的他就会怎么样去画鸟。经上记着说，徒弟是没有办法去高过师傅的。所以主就告诉我说，知识是有限的，如果你把这个孩子框架到一个知识层面，虽然可能感觉他画房子画得挺好，但是他就只会画这一种房子。但是当他有创意，当他心里感化，他有来自于主的那些想法，他那个画就是会变得非常的灵动的。那我就不要去给这个孩子去找画画老师，让他自己去画。然后呢，就经常鼓励他，我就会发现哇，他每次画出来的话，我都感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有创意，然后很有想法。那这些智慧是怎么来的？这些智慧不是从我们而来的，是我们连接于基督，基督告诉我们的。再比如说，曾经我买东西的时候就喜欢去砍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100块钱的东西，我如果是花了50块钱买，那就算是我的本事，对吗？别人如果花80块钱买，那就是那个80块钱那个人傻，对吧？就从小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是这样子的。但是主后来就告诉我，他说你应该以价格适中的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总是找那个最便宜的，你找到差品的那个几率也会多，然后你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耗费的时间也多，对不对？你如果买到一个差品，你之后再去处理这个差品的退货呀，然后呢你再去跟人纠纷的这种几率也大，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好多时候玛利亚的智慧不是来自于周围的老师教导我的，也不是说来自于这个以前的这个家庭来教导我的，而是真的在我们连接于基督的生命，是主耶稣亲自在教导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就是当我们再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我曾经这么做的我就马上去这么做，而是说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那你才能够去心意更新，你才会去改变。甚至主开始让我去看到，当我们不是企图想要去找一个一定要找的那个最低价，而是能够去找到一个能够靠谱的一个供应商，对吗？他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你跟他之间能处就是相处的很好， 那么这些都会成为你未来的资源的。所以主所看待的那个视角是比我们要更广阔，更加有智慧的。那么放着这些智慧，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求呢？我们要去寻求，对吧？感谢赞美主哈。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你生命当中，那些特别是你常年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就是我看到有些姊妹跟家人的这个老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是长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你要寻求来自于主的智慧。感谢赞美主哈。箴言书3:1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啊，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玛利亚刚才讲到，就是说你是有这个行善的力量的，就是你不是就是打肿脸去充胖子的哈，然后你也不是借钱去行这个，而是在你这个力量范畴之内，如果你有的话，主感动你，你就去做，你就去撒种，因为经上记着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真的啊，所以你按照你的这个力量能力去行。箴言书3:35说，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就是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你知道主耶稣对于咱们有多好吗？他在经上还特地告诉我说你如果跟人家一起去吃饭哈，去参加一个宴席，你不要上来就坐在那个高位上。你要上来就坐那个高位上，那别人说，哎，不好意思，这个高位是留给谁谁谁的，然后你就被撵到更后面去了，那其实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羞辱，更羞愧了。但是如果你上来就是坐在最低的位置上，但是那个主人却说，哎，你应该上座，对吗？你反而得到尊荣了。那么主耶稣是非常非常在意我们，连我们去参加宴会或者说我们去吃饭，主都想要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所以主在乎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要能够去领受哈，然后呢去尊荣敬畏耶和华，因为经上其实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行了，他就不是在敬畏耶和华，那他就没有办法拥有智慧。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寻求耶和华，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一切恩赐和美善的源头的话，我们就能够跟随着主勇敢去前行，并且去领受来自于主的智慧哈。第四个，这个很重要哈，这真的是很重要。你如果真的是在过日子，而且你在主的里面，你能够越来越多的感受，真的你不会吃的很穷，你也不会穿的很穷。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正常生活吃他花不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你觉得吃能花多少钱。我玛利亚很喜欢吃馒头，如果是吃馒头或者吃一些青菜的话，你说我们一天能花多少钱呢？对吗？就算我说我们有孩子，我们吃饭能花多少钱呢？我们穿衣服能花多少钱呢？你如果不是追求那些奢侈品，或者说像玛利亚曾经衣橱就是很多很多的衣服，我就觉得你真是吃吃不穷，穿也穿不穷。但是最能够让一个人穷的是什么？就是玛利亚刚才讲的，就是交坏的朋友，然后呢，或者说想要急速发财，就会做大型的投资，甚至借钱投资。听说哪儿有这个收益率了哈，然后呢，恨不得把所有的钱全都投在那上面。我觉得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慎重。这个世界上除了信主以外，其他的事情我建议都不要太孤注一掷哈。你信主，你孤注一掷，经上记着说，凡为我舍了性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但是除了信主以外，你说你为了个投资，你把你辛辛苦苦的所有的钱全都投进去了，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投资听说挺好的，然后你还要去借钱去投资，这是特别愚蠢的事情。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宣告读春点施工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不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不会去为了急速发财，知道有个好机会就把所有的钱全都投入到一个地方。而且在主的里面，主会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好机会啊！你还记不记得经上记着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就是你不要着急， 即使是主所赐给你的机会，主也不是想让你去急速发财的，而是你就跟随着他。很多时候是财跟着你，不是你去追着财。哈，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个腓立比书4:11-13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才说这些话，我不是说哎我穷我才这么说，是我不管我穷还是我富，我都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你们知道保罗他的这个出生的背景哈，就是他是在当时其实是很有名望的，然后就是不缺乏的。他当他在信主的时候，他不再以财富为财富，他不再去在意这些事情，而是以主的传道为念。而且他经常不是特别去主动去跟别人说一些供应哈，而是主感动谁供应他，让他去领受这个供应。所以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所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就是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把我当做一个负面案例来讲哈，曾经玛利亚特别喜欢房子哈，所以我买了第一套房子呢，我就开心过了一会儿，我就还想买第二套房子，我就想攒钱买第二套房子，买了第二套房子，我想攒钱买第三套房子。就是我不跟你说吗，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房子，我当时特别想买，但是没有钱去买那个房子了。我就想着，哦，我把以前的这个国内那个房子，我要去做个贷款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呀，然后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主耶稣就给我一个经文，就说贪心的人就像拜偶像。我们曾经想到说，哎，拜偶像是什么？拜偶像就是那些那个邪灵嘛，对不对？那我就想着，哎，我不去拜偶像，我离他们远远的。但是呢，主告诉我们说，贪心的人就像拜偶像，所以主就告诉我不要贪心。那么主就告诉我不买这个房子。哎呦，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祷告啊，主啊，可喜欢这个房子了。我说主啊，你要送我什么礼物，你就送我这个房子嘛。但是主就告诉我说，贪心的人就像拜偶像。所以呢，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这个喜乐，所有的满足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主会在适当的时候就赐给我他觉得我需要的那个东西。甚至安德烈和平约瑟，我知道你们都看到主在他们生命当中和他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事工当中赐下多大的祝福和产业，对吧？然后去祝福了多少人。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和我认为在玛利亚身上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来自于主赐的一个恩赐和品格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是不为钱财发愁，就是不是经常为钱财祷告。因为我们深知，当我们走在主的计划里面，主会把我们所缺乏的一切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缺乏。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是一个好神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说我这儿不够那不够，因为他是一个好神，他知道你哪儿不够，他一定会供应你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按照真理而行，按照主所差派我们所做的去做，所需要的一切他必会去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为着钱财而去付出，而是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想很穷其实也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现在觉得，哎，你说现在经济情况不是很好，那是因为曾经一些偷窃，对吧？曾经不愚昧的时候，或者说不认识主的时候，经历了一些偷窃，那主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去塑造，帮助我们去改变啊，我们的里面的品格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对吗？避免在给钱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也会在外界去为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运作，让我们能够去有他的恩宠和好机会，就像约瑟一样，
他也经历了一段时间，他在监牢里面，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时候到了，主必去赐福给他，是超过他的所求所想的。约瑟不需要在监狱里面说我怎么样去攒钱，哎呀，我的以后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主的，他还在去服侍呢，他在监狱里还去服侍人家呢。但是就是因着这样的摆上和服侍，所以主给他恩宠，连接了合适的人事物，对吗？在正确的时间，约瑟才能够出现在那个法老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我们都因着主能够得着秘诀。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玛利亚曾经有讲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曾经觉得商务舱，玛利亚会觉得商务舱就是比经济舱舒服，但是我会发现就是随处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是主让我发现，就是不管我坐商务舱还是坐经济舱，因着有主在，主都能够让我很舒服。也就是说，这个体验不是完全靠钱来去堆积的，而是靠着主的恩宠。那我们要把主的恩宠去运用起来，感谢赞美主。提摩太前书6:6-9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裳有吃的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亡和灭亡中。我再去强调，当你在耶稣基督里，当你行走在主的计划里面，你不会没有钱的，你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父把万有的放在耶稣基督里，你在耶稣基督里，恩惠慈爱好机会恩宠就一定会随着你。如果去听玛利亚接下来讲那个神国的福音，后面你会发现哪个国家在信主，那个国家就是蒙福的。就是除了主要故意要去祝福这些人，还有神国的律，就是那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被祝福的，那些跟偶像有连结的，他们就是被咒诅的。这个玛利亚讲过这个属灵的真理，对不对？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主耶和华要去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或祝福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都是说你们要把那些偶像要除去。不是说，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说，当他的孩子去跟偶像有结交的时候，神不喜悦。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属灵原则是什么？是因为那些偶像是被咒诅的，一个人他不能一边受咒诅一边领受祝福，你明白吗？他只有离弃那些咒诅，当咒诅的，他才能够去，就像我说的那个进水口和出水口哈，他才能够领受到那个祝福那个积累，你明白吗？所以主耶和华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除去那些当灭之物，或者是除去那些受咒诅的，是为了要去保护这些孩子领受来自于上帝的更多的恩惠和祝福，使上帝的恩惠和祝福没有任何的折扣的彰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也要知道，就是你不要去忧虑你的钱财，你每天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主的恩宠，靠着主所赐的这样的智慧，然后随着圣灵的感动走在主的计划里面。哪个父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好呀？哪个君王不想让自己的百姓去富足呀？何况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呢，对吗？我们对神的这点信心还是要有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五个就是不要懒惰哈，但是也不要依靠自己，懒惰是一个极端，就是哎呀反正我都靠神了啊，神会赐福给我一切的。然后呢，他有些姊妹就会说，哎呀我这个不行啊，我这个工作干不了，我那工作干不了，就啥都干不了，那全都靠主了。那这个就是把那个恩典极端化了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恩典。因为上帝恩典是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是都记在圣经上，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懒惰，所以恩典福音里面，正确的恩典福音里面就应该是有不要懒惰，对吗？所以不要懒惰，但同时也不要去依靠自己。有些人勤劳过度，这个事儿我自己能搞定，这个事儿我自己能搞定，他就不依靠神了。所以 不要懒惰，也不要去依靠自己，不要走向一个极端，而是在走在正路当中，进入到神的计划，按照神的真理而行哈。玛利亚说过好多次，雅各什么时候成为大富户的，就是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开始成为大富户的，对不对？约瑟为什么能够快速的能够去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埃及的这样宰相，就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是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的，他是按着真理而行的。所以我们与其去祷告说，哎，主啊，你怎么赐福给我的这个钱财，你不如问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对吧？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说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说这个人的这个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的。所以你看圣经上明确有记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懒惰，就势必他的这个葡萄园荆棘他就不结果子嘛，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撒种，他也没有付出，所以他就得到的就是贫穷和缺乏。那么所以圣经在鼓励我们不要这个懒惰哈。那么经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箴言书11:18-19说，恶人经营的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所以主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经上记着说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对不对？所以你看主不管在经文的哪处，他其实都经常会强调是说我们必吃劳碌所得的，也就是说主是希望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勤劳的，而不是贪财的着急的，而是能够跟随着主的这个计划能够去勤劳做工的哈，撒一种的就得实在的果效。那么我继续看箴言书里面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两天你们看没看到，就是咱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还在分享哈，她说她感觉她自己这个财务的状况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主感动她去给一个人帮助，然后也感动她去为教会奉献，然后呢她就奉献，然后也去帮助人，然后结果主就把那个曾经欠她钱的人，然后给她，让他把那个钱给他了，他本来觉得这个钱一直都拿不回来了。那我们去看到，其实当我们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真理是什么？就是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从世界上的角度，就是说，哎，我没有，对吗？就是或者少的话，那我就是我少做点奉献，或者说我少帮助别人。但是经上却记着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比如说不愿意去按照真理而行的，他也不愿意给，不愿意去帮助别人的，那他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穷乏。就像曾经有个姊妹跟我讲，她举例子，她月初做十一奉献和月底做十一奉献的区别，她可逗了。她跟我讲，她说我月初做十一奉献，我就发现这个月就是钱财花费的就很少，而且就是她的丈夫的生意也会很好。他说他有的时候他想月底，他想看看他月底剩多少钱，再根据他剩的钱再做十一奉献哈。他说本来我月初没有去做十一奉献，我想月底做十一奉献。他说他就连续两次他们家车子就是要修车，然后说一修车就花了2000块钱，他说还不如早就十一奉献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十一奉献里面的这个有讲到的十一奉献的那个权利哈，可以听香香牧师讲的十一奉献的这个权利，也是圣经上的一个真理。那我们都知道十一奉献和初熟的果子，其实是最开始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奉献的，而不是说 我等剩下了，我有余了，我再给主。这个不是十一奉献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教导哈。那么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经上记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也必得滋润。那有些人说，哎，我除了十一奉献，那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再去帮助别人了。你为别人祷告也算是一种帮助，对不对？你滋润人，你自己也必得滋润。就是你撒下爱的种子，你就收获爱的种子；你撒下医治的种子，你就收获医治的种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主所教导给我们的。我曾经还有一个姊妹，她在做生意的时候，她也跟我去讲，就是她特别想财务上迎来极大的翻转和祝福。曾经就是她跟主祷告的时候，主就是让她去做一个异梦，就是在就是她骑一个自行车，然后自行车坏了，然后呢让她去给对方那个修车的那个钱。那给钱的时候，主就感动他要多给，然后呢他就说多给，然后呢早上起来他就问我这个梦，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他就说他自己的经历啊，然后他说他感动，就是主让他不是说在他看到了有更多的收入了再做更多的十一，而是说在这个之前就更多的先去撒种子。我说那你就按照你的感动而行嘛。然后果然就是主就祝福他那个生意就开始很好，就比之前要好特别的多。然后呢他也跟我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和分享哈。所以我们去看到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按照真理而行的，而不是按照我们自以为的而行的，对不对？那么箴言书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有讲到，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而义人必发旺如青叶。所以我们不是倚靠着自己的财物，而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自然就发旺，自然就会有得茂盛的这样的一个果子，按照真理而行哈。那么在最后啊，我也要为大家的财务做一个祝福祷告哈，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谢谢你带领着我们一起去查经，一起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去得智慧得启示。主啊，也谢谢你让玛利亚在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共性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拿出来，然后让那些还没有领受到服侍但是可能遇到同样的情况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有个警醒的心，能够让他们知道如何靠着主你的真理，靠着主你的智慧而去前行，不再被偷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曾经被仇敌有任何偷窃的，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这些黑暗权势和这些恶人，他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产业归还回来，并且要加倍的归还，此事无人能够拦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经上接着说，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主啊，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为每一个弟兄姊妹，读出恩典事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献上祷告。主耶稣，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不陷在任何的这个试探和网络里面。主啊，你断开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那些不是你所差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谓的朋友但是其实并不是真朋友的。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挪走。主耶稣，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去结交那些有益于我们属灵生命的，主要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他们的属于主的孩子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那些在前方为我们挖坑的万军之耶和华，你必使他们自己掉在坑中。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宣告今年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超自然补还的一年，我们会经历主奇妙的这样的祝福和带领。那些曾经欠我们钱的，主耶稣也谢谢你感动他们把所欠给我们的钱还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如果他们无力偿还的，主耶稣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去经历主加倍的这样的补还和供应。主啊，我们不是追求钱财，我们是享受在主你的里面，因为我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你，我们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开天上的福库降福给我们必祝福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哎呀，谢谢你们今天宠我哈，让我讲了这么长时间， 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虽然很简单，就是很简单很基础的道理，但是确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些启示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真的是能够去行出来的，不要再陷入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哈，就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那我们今天早祷会就这样啦，大家早点休息，耶稣爱你们，大大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赞美主，谢谢耶稣。
阿门。谢谢
耶稣，
谢谢天父，谢谢圣灵，谢谢玛利亚。
谢谢
耶
稣，哈利路亚。
我们领受，哈利路亚。
阿门。
辛苦了，什么辛苦了？